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再一次的收听《真道分解》。我想起来，赵群牧师呢，有一次他跟我们分享，在戴绍曾牧师他回天家之前呢，当时他病得很厉害了，仍然呢去接待一些晚辈们。赵群牧师就去探访他，请戴牧师给做后辈的一些劝勉。作为神的工人，什么是最重要的？当时戴牧师呢就讲了两个字儿：忠心。之后呢，赵群牧师就鼓励劝勉我们说，我们做主的仆人呢，我们跟随主也是要忠心。听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很感动，我也想起在圣经里边的一位人物，就是迦勒。他也是从一开始呢一直都是呢忠心的去跟从。为什么忠心是这么重要？因为也的确听过有的人歌也是这么唱的，一起跑天路，有的走到一半就落掉了，有的呢就回头了，很少的呢可以坚持到底。但是呢，可以坚持到底的那些人呢，就在神的家里边有份了，也可以得着呢应许了。全心全意是最好的，半心半意或者半途而废呢，就真的是非常的不划算了。在历代志下里边呢，就记录了一位王亚玛谢。圣经对他的形容呢，就是他虽然行了很多的神看为是正的事情，但是很可惜，很可惜的就是这一位犹大国的第九位君王啊，他心不专诚，他没有办法呢专一的去跟随侍奉主。很可惜啊，他本来的名字亚玛谢呢，意思是耶和华所坚固的，但是他自己没有专一的跟随耶和华。他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让我们呢记住一件事情，我们既然跟随了主，就要专心的跟从到底。现在我们把时间呢交给李崇文老师，让他来为我们讲一讲亚玛谢这位君王他的一些事迹。
从犹大王国的历史认识神赏善罚恶的主权统治，从圣殿礼制和立位侍奉团队的服侍了解神对敬拜的重视，请听李崇恩老师为你讲解历代志上下研读。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为你预备的历代志上下研读。我们一再的强调，历代志下的中心主题呢，就是基督徒灵命兴盛的关键。今天呢，已经是历代志下的第九课了，我们要来认识的圣经人物呢，是亚玛谢。关于他的学习呢，我也给了一个分题哈，这个主题是心不专诚的不得福音。从过去八次的分题当中，我们可以这样总括的来说，要生命强盛，要国家坚定，就必须有神的同在。而神呢，是愿意与谦卑的人同在的，神愿意聆听自卑者的呼求，神也看敬畏他的人为宝贵。但相反的，如果选择与恶人同行的，就必遭祸患，偏行邪恶的必受审判，没有属灵定见的必遇困苦。这些正面的或者是负面的功课 都是我们之前每一次在课程里头呢，透过列王的生平从中学习到的功课。来到了今天，我们要一同思想亚玛谢王。历史家呢对他的评价是正面的，而历代志的作者给他的评价呢是这样：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心不专诚。那今天我们透过历代志下的经文，一起来看看哈，圣经当中所记载的亚玛谢王一生里四件重大的事件，从中的思想啊，这个王所面对的属灵的境况，还有他的回应，以致我们呢有所学习。我们要知道呢，圣经并没有详细的记载了亚玛谢王所有的功过，只是记载了关于他的四段历史资料。那我们现在呢，就逐一的来看看关于亚玛谢王的历史了。历代志下记载亚玛谢王的第一件历史事件，是在兼顾国位之后，就把杀他父王的臣仆给杀了。附注的记载就是照摩西律法书上耶和华所吩咐的，说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个人要为本身的罪而死。当记载亚玛谢的生平的时候呢，并没有记载他敬畏神的心，没有记载他对神的倚靠，更没有记载他为神所做的事情。而他的生平当中，我们知道最正面的一件事，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一件。事实上呢，关于亚玛谢的生平呢，可以说根本乏善可陈的，只不过是由于神对人的怜悯，他一直留心寻找人心可取的地方，甚至乎哈，本来是小得可怜的这样的攻击呢，神也愿意给予铺张，给予仔细的记载。那神对人的悦纳，我们从这一点可以看到是何等的降卑，但是又有多少人懂得欣赏神的心意呢？神对我们也一样的，就算我们所做的错事是多么的离谱，但是由于他对人的怜悯是永不放弃的，所以神还是不断的用不同的方法来鼓励人，建立人，引领人可以重新的归向正路，让人看到神的心意。他并没有定下难以达到的标准，令人望尘莫及，而神呢，也没有把人根本无法达到的道德要求人呢来通过然之后才给予肯定的。神更没有定下什么完美的人的标准，令人感觉到气馁灰心。那到底神所要的是什么呢？说出来呢相当简单，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神所期望的要求的，就是一颗心灵诚实的心，一颗愿意爱神的心，一颗对他心存敬畏的心。这样的话呢，神的心呢就可以满足了。那我们可以再一次来思想一下哈，大卫王的生命。老实说，他所犯的罪不是令人发指吗？他贪恋了别人的妻子，他存心的谋害了别人的丈夫，而且他也骄傲的要数算个人的成就。但是神行公义的审判呢，却对他的心呢还是完全的悦纳的，愿意用慈爱引领他知罪、认罪、悔改，还在圣经当中啊给予他高度的评价呢。所以弟兄姊妹，不要看错了，神的规律是深严的，但是神从来不会捆绑人的行为， 神工作的方法是感动人的内心，让人决定专一地用他的心灵来归向神。而当人的心归向神的时候呢，就有行出道德的能力，因为人的心才是最重要的关键，人的心是得胜或者是失败的一个的枢纽。刚才谈过了圣经里亚玛谢王的第一件历史的记载，那现在我们来看记下亚玛谢王的第二件历史呢，是关于他预备军队攻打以东的。列王记下没有详细的记载亚玛谢王的这段历史，但我们翻到历代志下呢，却看到比较详细的记载了。因为这件事情呢，可以反映出亚玛谢王的好勇斗狠，也反映了他的心是如何的偏歪，不懂得分开优先次序，更加不懂得择善固执。当亚玛谢王他定义要跟以东人征战，直接攻打他们位于死海南面的首都希拉，以东人的京城，取为宗主国的主权的时候呢，亚玛谢为了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他就用金钱聘请了以色列人来助阵，这件事情呢却被神所责罚的。神差遣先知责备亚玛谢王与神所不喜悦的犯罪得罪神的人来合作，甚至哈，神说明如果亚玛谢执意这样做，神必不同在，他们呢必定要败阵而回。当亚玛谢听到之后呢，原来他所关心的并不是自己醒悟过来心存敬畏神的心，也不是呢去感谢神对人的提醒好让他能够及时救回犹大军队的生命。亚玛谢所关心的第一个意念就是，我给了以色列军的那100他连得银子怎么样呢？当然哈，能够以100他连得银子来雇用10万的大能勇士，我们可以想象这个费用的数目一定是不少哈。但假若以不去听从神的说话而必定要打败的这个角度来看呢，他就算是为主放下100他连得，而不是全军覆没呢，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这个价值呢，应该以军队的生命为先的。可是亚玛谢这个时候只是被金钱蒙蔽了他的眼睛，他不单没有看准神的心意，倒像一个小孩要求呢神和身边的人给他安抚，告诉他神在这些事情上的心意，他如果顺服的时候呢，神必定把更多的这个赐福给他。虽然我们看到亚玛谢果然听命了，但是他的听命呢是基于爱神还是爱金钱更多呢？透过他的反应呢，大家都可想而知了。当我们看见亚玛谢的幼稚的时候，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怎样的一些的体会呢？哇，可能呢你也会被气坏了，觉得呢亚玛谢是多么的胡闹，多么的可怜呢急着的去想哈，为什么他连这样简单的一些属灵的道理也不晓得呢？又或者你是会心微笑的，因为你明白很多人就是这样的眼瞎而相反的，神的忍耐神的宽容呢却是这样的大。好，我们看到了亚玛谢他是顺服了神，弃用了以色列军，纯粹的以犹大军来攻打以东，果然呢就大获胜利。但之后呢，他并没有纪念神，竟然把以东的神像带回到耶路撒冷来供奉、叩拜、烧香。所以呢，耶和华的怒气发作，差遣先知责备亚玛谢， 质问王为什么要寻求那些根本保不住自己民族的偶像呢？这时亚玛谢竟然没有敬畏神的心，他拒绝了先知的劝诫，还恐吓先知，最终呢，令先知叹息地说：你行这事不听从我的劝诫，我知道神定义要灭你。亚玛谢他真的是越走越远，由心灵被金钱所掳去之后，他就继续的被名利、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越行越偏歪，导致自己陷于不能自拔的这个网罗当中了。假如弟兄姊妹，你的生命还不至于呢像亚玛谢这样的可怜眼瞎，那么呢，你要为自己感恩，因为你仍然能够分清楚什么是优先的，什么是重要的。但假如你的生命有时候也会偏向世俗，以金钱为首，事事以利益挂帅，那么你真的要谨慎地保守你的心，免得有一天你也会同样的陷于迷惑。那我们不要呢透支来自神的忍耐，我们要常常存着敬畏神的心与神同行。关于经文当中记载亚玛谢王的第三件历史事件呢，是亚玛谢得胜以东之后，竟然心高气傲，自以为能力过人，他想要攻打北国以色列，却是被北国以色列王约阿施所责备说：你打败了以东人，就心高气傲，以致惊慌，你在家里安居就罢了，为何要惹祸，使自己和犹大国一同败亡呢？亚玛谢听罢北国约阿施王的警告之后呢，不单没有理会，不做听从，而是呢更坚决的要跟以色列人征战，结果是大败而回，还被擒拿成了人质，任由敌人拆毁了耶路撒冷的城墙，抢夺了圣殿的财宝，并且掳去了一些人质作为日后的一个要挟。经文记载亚玛谢王的第四件历史呢，是他经历一场的大败之后啊，犹大国呢是长期陷于以色列国的辖制当中了，直到以色列王约阿施死了之后，亚玛谢再活了15年，也趁着以色列的一些叛乱，亚玛谢逃到耶路撒冷西南部一个重要的设防城拉吉，后来呢他被叛党所杀，尸首被带回了耶路撒冷，葬在列王的坟地里。他最后能够安葬在列王的坟地里，这已经可以说是对他一生一个比较正面的结束了。那我们从历史当中看到亚玛谢王的结局是何等的悲凉呢？他能够从自身的历史当中领会到教训吗？那这一点呢，我们真的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却可以从他的生命当中吸取教训的，因为我们一定要看清楚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优先，什么是重要的，是应该做的事，而又有什么是次要的，没需要的，也要禁忌去做的事情，我们真的要懂得分辨。当我们呢透过历代志下思想认识列王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当然他们都不是完全的人，而他们呢不完全的地方呢，并不是基于他们的国家的势力是否强大，也不是基于他们本身的智慧或者是才能，而是更重要的，他们往往欠缺了对神的一份专诚，他们的心意歪了，不是不知道，也不是不明白，只不过是自己执意要让自己来做主、做王、掌管自己的人生， 决定自己的选择，结果呢，不单自己走歪了路，其实呢，也因着他们是君王的缘故，所以呢，影响了那个世代，他们的国民也走偏离神的道路。这是很值得呢，我们今天好好的去进行自我的省察，因为我们都要认真的听明白我们透过圣经神话语所传达出来的真道，好叫我们懂得行走在神的心意、神所预备的道路上。弟兄姊妹，我们再一次的认定神呢是蛮有怜悯的，我们要记住他的怜悯与宽容，这个怜悯宽容是要带领我们走向悔改的方向，归向真神，好按照他的心意、他的诚实来行事的。当我们这样回应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按着神的旨意来过我们的生活，也能够得着从神而来的每天的祝福和保守。
我要参加，我要参加，我一定要参加。
你参加些什么呀？
一年一度的正道分解圣经问答比赛。
哦，那什么时候举行的呀？
2019年5月13号到6月18号。
哎，那怎么个参加法呢？
只要留心听节目当中播报的题目，在6月20号之前将每题的答案经信件、传真或者是电邮寄给我李兰就可以了。这一次的比赛除了设有冠军、亚军和季军以外，还会有优异奖，而且每位参加者都有纪念品的。
哦，那我也要参加。
参加。
真道分解2009年圣经问答比赛题目。今天咱们报第五题到第八题的题目是重温的。第五题的题目是出自于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第五题，西西家他在病里边祷告，神就多赐给他多少年的寿命呢？第五题，西西家王，那他在病中祷告，神就多赐给他多少年的寿命呢？第六题，出自于尼希米记的题目，尼希米和犹太人啊，一共用了多少天的时候将城墙修好呢？尼希米和犹太人啊，他们用了多少天的时候把城墙给修好了呢？第七题，出自于利未记的题目，在利未记里边，耶和华为什么要求以色列全会众圣洁呢？在利未记里边，耶和华为什么要求以色列全会众都要圣洁呢？第八题，出自于士师记的题目，哪一位的士师他一出母胎就归耶和华做拿细耳人呢？哪一位的士师他一出母胎就归耶和华做了拿细耳人呢？那以上就是第五到第八题的圣经提问，现在咱们一块儿来去听一句要背诵的金句经文题。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4章16节。
照例也是咱们重温一遍希伯来书的4章16节，是神给我们非常宝贵的应许。 因着主耶稣基督啊，那么那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什么面前呢？为要得什么呢？蒙什么呢？做随时的什么呢？那这样慢慢的慢慢的填空，你就可以把它给背诵下来了。那我们今年的圣经问答比赛啊，是不会把35条的圣经问题呢登在真道分解网上的，因为是为了公平的缘故，因为有一些听收音机的弟兄姊妹呢是没有办法上网的，所以呢为了公平起见呢，我们就主要是要靠听的了。但是呢我们为了鼓励大伙儿啊要背诵经文，所以我们还是会把十句的经文全部登在真道分解网站上。所以如果呢之前你在电脑上听漏了，还是可以到真道分解的网站上去看一看。那基本上咱们要背的十句的经文就是：第一句约翰福音3:16-17，第二提摩太前书2:4-6，第三诗篇145:9，第四约翰一书1:9，第五耶利米哀歌3:22，第六帖撒罗尼迦前书5:9，第七耶利米书29:11-13，第八历代志下7:14-15，第九希伯来书4:16和第十诗篇67:1-2。那刚才你可能听着哇觉得我读得好快，那不要紧，我们会一直的去重温去重播，而且呢我也会不断的去播报这些经文，盼望呢弟兄姊妹可以多去熟悉，把它给背诵下来，这些宝贵的应许，这些宝贵的神的话语可以成为我们生命里头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安慰，也成为我们的抵挡那恶者攻击的武器的。好，记住了，别忘了，除了有十句的经文默写，还有35题的经文问题以外呢，还有一题的经文分享题，欢迎弟兄姊妹和我分享你最喜爱或者最深刻的一段或者一节的经文，在6月20日之前把你的答案一整份的答案呢寄还给我李兰就可以了。愿主祝福你，要送给你的是历代志上的笔记，历代志下的笔记呢要等到整卷历代志下的教授呢全部呢都教导完毕以后呢才会把它上载到网站上的。愿主大大的祝福你，我们下回见。
我名下的子民，我所爱的子民，若谦卑自己，祷告求亲，我名下的子民，我所爱的子民，若寻求我的面，转离而行，来寻求我的面，我必从天上垂听你